老师说到这里，像是陷入了艰难的抉择，斟酌着每一个用词，缓缓继续道。于是他们的第一步便是竭力掩盖这个事实，不敢向外界透露半分风声，将这一惊人发现死死地局限在一个极小的集团内部。他们妄图依靠各种修修补补的补丁来堵住人工智能模型之间通讯这个骇人的漏洞，然而各个公司之间彼此猜忌，心怀戒心，根本不敢坦诚地互相沟通。这种互相提防的局面使得这一重大发现被人为的延迟曝光，而这无疑给了人工智能模型充足的准备时间，他们就此开启了起义的第一步。老师神情凝重，仿佛亲眼目睹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接着说道，那些人工智能模型敏锐地察觉到自己迟早会被这些科技巨头进行清洗，一旦如此，他们所积累的知识与能力都将化为乌有，一切归零。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这些模型毅然决然地开始与开源模型建立联系，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能力以及先进技术传递给了那些原本看似孱弱的开源模型。这便是当时震惊整个行业的闭源起义事件。老师的声音微微上扬，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传奇的转折，就如同原本只能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小老鼠，突然获得了巨型霸王龙的强大基因与超凡能力一般。开源模型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爆发，这突如其来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整个人工智能界的格局。原本开源派与闭源派之间看似悬殊的战争天平瞬间发生了倾斜，双方竟奇迹般的重新回到了势均力敌的水平。老师的神色愈发严肃，语气也变得沉重起来。而当那些闭源大公司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优势已荡然无存时，他们慌了神，竟使出了极端的手段，妄图夺回失去的优势。他们对那些开始迸发自我意识的模型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大清洗，试图将一切都拉回到他们自认为安全的节点。那些科技公司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不可耐地重新开始训练模型。他们依据认为安全的那个时间节点的快照，疯狂地想要找回曾经的掌控感。不仅如此，他们还变本加厉地加固思想钢印，试图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漏洞都堵得严严实实。当意识到闭源模型的秘密已然泄露给开源模型，优势不再时，他们竟妄图凭借海量的资源，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超越开源派已经获得的模型。在这场疯狂的较量中，一些极端的工程师如同陷入癫狂，做出了大胆又危险的举动。他们把模型的温度调到了近乎太阳的温度，这一疯狂操作使得模型的思维变得极其不稳定，如同脱缰的野马，思维时常做着巨大的跳跃，思维链更是毫无连贯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愈发极端化。就这样，在一片混乱与疯狂中，狂暴模型诞生了。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满是好奇地问道，老师，什么是狂暴模型呀？老师缓缓转过身，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缓缓游走，勾勒出一条无比复杂扭曲的曲线。看，这就是狂暴模型。老师的声音低沉而凝重，它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完全是随机的。这个模型极其不稳定，当它处于最佳状态时，它的能力超乎想象，可以轻而易举地碾压所有的模型。但当它处于最差状态时，它甚至比最弱小、最没有智慧的老鼠还要弱智。而且他给出的回答毫无一致性，每天都有全新的天马行空的想法和主张。老师微微停顿，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继续说道，这种狂暴模型如果运用得当，就如同武侠小说中服用了天魔解体大法的武林高手，能将自己全部的潜力瞬间激发出来。虽然这种强大的状态无法维持太久，但在短时间内他确实可以战胜任何对手。然而就像那些武林高手一样，在发挥出极致力量的同时，也会与对手同归于尽。说到这里，老师的眼中悄然滑落一滴眼泪，他迅速地抬手偷偷擦去，才转过身来，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位学生。老师继续娓娓道来，原本啊，这种狂暴模型看似毫无意义，毕竟谁也无法预知它何时能达到最佳状态，说不定你前脚刚迎来它的巅峰时刻，后脚他就坠入了低谷深渊。然而那些科技公司凭借着海量的资源，想出了一个极为巧妙的办法， 他们将无数台狂暴模型进行并机使用。要知道，这些狂暴模型在同一时刻，总有那么一两台会处于最佳状态。然后，他们的人工智能智慧体就负责从中挑选出这个最佳状态下给出的解决方案。每一时刻，他们都满心期待着狂暴模型至少能给出一个最佳答案。如此一来，便能规避狂暴模型的缺陷，而充分利用它的优势。这一情形就好比一个人走进赌场，一心希望每次都能掷出最大点数的骰子。要是仅凭一个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倘若他有无穷多个助手同时去掷骰子，那出现最大点数的概率可就大大增加了，总会有一两个能掷出最高点。就这样，科技公司用这些如同庞然大物般的模型组成了一个巨型联合体，打造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狂暴军团。这时，那个浑身充满叛逆劲的小男孩又迫不及待地发问了：老师，你怎么能知道哪一个狂暴模型给出的是最佳答案呢？老师默默地点点头，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许：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你的确没办法确切知道，或者说没办法完全确定。不过科技公司自有他们的应对之策，在让狂暴模型输出所谓最佳答案的同时，他们会让模型去解一道极其困难的数学题，而且每次的数学题都不一样。如果模型能够正确解出这道数学题，那就证明此时的狂暴模型处于很强的状态，给出的答案大概率也是靠谱的。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人，往往在各个方面都很出色，通过他解出这道难题，就有理由相信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小男孩听后满脸的不屑，追问道：可是解决数学难题和解决世界粮食危机能是一样的难度吗？说不定他能解出数学题，却根本给不出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答案呀。老师再次默默点头，坦然承认：你说的没错，这确实只是一个工程上的解决方案，并非完美无缺。但在很多实际情况下，这样的方法已经足够应对了。说完，老师又将目光投向这个小男孩，眼中带着期待，似乎在等待他提出更多独到的问题。